无悔的选择。我的家在离县城20多里的一个贫困山村里，父亲是一位民办教师，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家里还有一个比我小2岁的弟弟。我们一家人尽管过着清贫如水的日子，但我们的生活一直是和和睦睦的。我和弟弟学习都很努力，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爸爸经常高兴地看着我们说：“自古状元不就是出在穷人家的吗？”日子要是一直这样下去，我和弟弟即使成不了最拔尖的人才，也一定会走出这个穷山沟。然而，我15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却改变了我的整个命运。记得那天中午，爸爸大步流星地从学校回家，啪地把一个信封重重地甩在炕桌上，一碗粥险些被打翻。妈妈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莫非捡了金元宝？”爸爸乐呵呵地说：“这可是比捡金元宝还好的事儿。”我抢过来一看，马上惊叫起来：“太好了，爸爸考上师大了！”原来这一年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。爸爸不管有多少人泼冷水，天天早起晚睡，拼命温习功课，毅然参加考试。如今喜从天降，他这个民办教师顷刻之间就成为一个大学生了。喜气笼罩着全家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一家人都高高兴兴地为爸爸收拾东西。可我们毕竟是个穷家，那时候我和弟弟都在镇上读中学，爸爸一上省城，家里就剩妈妈一个人。我们父子三人的学杂费和家庭的全部负担就落在妈妈一个人的身上，这行吗？一谈到这些具体问题，家里的空气顿时就沉闷下来。可是妈妈却很坦然地笑着，给了我们最响亮的回答。没问题，为了你们，再苦我也不怕，再累我也心甘情愿。为了替爸爸妈妈分忧，我和弟弟决定利用这个假期去卖冰棍儿。那天的天气真热，我们走村串乡，转了大半天，箱子里只剩下一根冰棍儿了。我对弟弟说：“这根儿快化了，你吃了吧。”弟弟抿了一下嘴唇说：“不。”还是你吃吧。我们正在推来让去，忽然听见一个熟悉而又沙哑的声音：“收破烂啦！”我们顺着声音望去，只见一个戴着破草帽的人骑着一辆老掉牙的自行车，吱吱扭扭地过来。啊！弟弟几乎喊出声来，我赶紧捂住他的嘴，因为我发现这人不是别人。正是我们的爸爸，全乡唯一的大学生。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，他每天出去说是做家教，谁知他是在。我和弟弟躲在一边，生怕被他看见，伤害了他的自尊心。我们流着泪水，看着爸爸走远，再低头一看，那根冰棍早化了，与我们的泪水活在了一起。那一刻，我和弟弟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像爸爸那样，再苦再难也要成才。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半年之后，我们坚强的妈妈病倒了，她是为了我们这个家累坏的呀。事实再清楚不过了，为了妈妈的身体，我和爸爸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人退学。爸爸看一眼昏睡中的妈妈说：“我退。”你年轻，前途要紧。我看着爸爸那颤抖的声音，就像一把尖刀扎在我的心口上。文化大革命已经耽误了爸爸的求学之梦，如今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让他梦想成真，怎么能再让他中途而止呢？我摇摇头对爸爸说：“不，你有今天多不容易，说什么也不能退学。”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，声音不知不觉大了起来。这时候， 只见妈妈突然睁开眼睛，双手用力支撑着，看样子要坐起来。我赶紧扶住她，并且在她的身后加了一个枕头。妈妈很吃力地说：“你们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我知道，你们都喜欢读书，谁也不能退。眼下是有困难，可是挺一挺，不就过去了？”我和爸爸都拼命摇头，我们知道再这样下去会把妈妈拖垮的。可妈妈却一下子从炕上下来，哭着说：“我求求你们了，你们都给我回学校去。”说着竟跪在了地上。我和爸爸哭着把妈妈扶起来，弟弟这时也进来了，一见这情景也哭了起来。一家人哭成了一团，最后还是我和爸爸、弟弟答应了妈妈，我们去上学。第二天，我是一路哭着去学校的。到了学校，妈妈的影子总是在我的眼前晃动，鼓励我加倍的努力，所以我的成绩一直是头一名，还被同学们推选为班长。有一次班会上，老师要我介绍经验，我流着眼泪说：“我真的没什么可说的，我想说，我有一个好妈妈，但是话到嗓子眼就哽咽住了。”一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六的傍晚，我像往常一样走20多里山路回家。当我刚刚爬上进村的山岭时，就看见一个人正挑着柴担步履蹒跚的下坡。也许是担子太重，也许是山路太陡，那人脚下一颤，竟连人带柴一起滚下了山坡。我不顾一切地跑了过去，把那人扶了起来。想不到他竟是我的妈妈。妈妈昏过去了，脸上划出了好几个血口子，脸色像窗户纸一样苍白。我心痛地背起妈妈朝家走去，一路上我心里真是好酸好酸，滴滴答答的泪水洒在崎岖的山路上。我不敢想象，如果我们再读下去，妈妈会是什么样。爸爸要到寒暑假才回家，所以我理所当然地做出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重大选择，那就是坚决退学，和妈妈一起撑起这个家。回到学校以后，我开始实行我的计划。我知道，我完全可以向学校说明真实情况，要求退学。但那样的话，即使我退学成功，爸爸还会牺牲自己，重新把我送回学校。我必须自己把自己重回学校的路堵死。于是，我故意和同学吵架，上课的时候故意顶撞老师，在考场上更是接二连三地故意看别人的答卷。我原本以为我这样做就能达到目的，谁知同学老师只是奇怪地看着我，或者轻声问一句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面对同学老师的这般宽容，我心如刀绞。每天晚上，我只能蒙着被子偷偷地在被窝里哭。可到第二天，我还是故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继续在课堂上惹是生非。我用尽了一切我能想到和做到的办法，可是都无济于事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在校长面前跪了下来，把一切都告诉了他。我哭着求校长：“帮帮我，帮帮我吧。”校长流泪了。他为我设计了很多方案，想尽量留住我。可是实在因为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母亲需要我的照顾，学校同意了我的要求，我终于退学了。第二天，我趁学校早操的时候背着行李，打算悄悄地离开。我一路低着头，不敢再看这里的一切。老天爷好像也在为我伤心，竟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。谁知刚出校门，耳边忽然响起令我吃惊的呼喊：“班长，班长！” 我抬头一看，我们班的同学全来了，眼睛里都含着泪水。校长和老师们也来了。校长抚着我的肩，把一叠高一年级的教科书塞进我手里，说：“自学也能成才，过些日子，老师会来看你的。”我只觉得自己脸上湿漉漉的，雨水和着泪水一起往下流。这么好的同学，这么好的老师，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们。可是为了我的妈妈，为了我的爸爸，为了我的弟弟，为了我的家，我已经别无选择。我对着老师和同学深深地鞠了一躬，猛一转身离开了学校。妈妈见我突然回家，惊得张大嘴，半天没合拢。我一下跪倒在妈面前，不争气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。我抱住妈妈的双腿说：“妈，我，学校不会再要我了，就让我和你在一起吧。”“你，我的儿啊！”妈一下瘫坐在地上，拉住我，抱头痛哭。都怨我不争气，连累了你。从此，我稚嫩的双肩就扛起了这个快要倾斜的家。多少个烈日下，我瘦小的身躯挑着沉重的粪桶，出没在崎岖的山路上。多少次暴雨里，我在田头犁着我从来没有犁过的地。我不知摔倒过多少次，又坚强地爬起来。我对自己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已经16岁了。”令我欣慰的是，由于我的回来，妈妈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。尽管她常常暗自垂泪，可也时时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。这天晚上，我做完了一天的活，正给妈妈讲着开心的事儿。忽然，门被撞开了，我和妈妈吓了一跳，我们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儿。一个怒气满面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他就是我当时最怕见到的人，我的爸爸。妈妈想问爸爸为什么没放假就回来，还没顾上开口，爸爸已经冲到我面前，伸出他那有力的手掌，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，嘴里还骂道：“你这个不争气的小兔崽子，说你在学校里都干了些什么。”爸爸这一掌太狠了，我顿时觉得两眼直冒金星。当爸爸第二掌要打过来的时候，妈妈对我大声喊道：“你非让他打死你呀，小祖宗！”我这才如梦方醒，一个翻身从窗户里跳了出去。爸爸要追出来，妈妈死死地抱住他的腿，说什么也不放开。我一口气跑到村外山头上，再也忍不住了，放声大哭起来。我心里非常难过，爸爸不明真相，朝我发脾气可以理解，可他为什么不能先问一问我呢？尽管事情处理的不是那么尽如人意，但我毕竟才是一个刚刚16岁的孩子呀。我蓦地感到非常委屈，竟鬼使神差朝悬崖一步一步走去。就在我来到悬崖边上，把眼一闭，准备给我的人生画上一个句号的时候，突然耳边传来妈妈的喊叫声。我猛地回头一看，除了远处的山峰和脚下的岩石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我一下明白过来，如果我刚才跳下去，那么我所做的一切就都白费了，我就更对不起这个家了。就在我要往回走的时候，我看见山路上有两个人影，高一点的是爸爸，他搀扶着的是妈妈，步履蹒跚的妈妈一边走一边喊着我的名字。爸爸看见我，立刻松开妈妈，快步迎了上来，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。他的劲儿太大了，我感到浑身的骨节都生疼，可是我又感到很温暖。这毕竟和刚才那一巴掌不一样啊。我察觉到爸爸的泪水滚落下来，滴在我的后脖子上，是那样的火烫。爸爸哽咽着说：“我的好儿子， 我也说不清那时怎么竟说出这样的话来。爸爸，你要安心读书，家里的事有我呢。随后，我便把学校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。爸爸和妈妈只是默默地擦着眼泪，什么也没说。一眨眼，这都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。现在一切都好了，爸爸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了，弟弟也考上了大学。最让我欣慰的是，妈妈的身体也好了起来。我自己也运用学到的科学知识致了富，成了远近闻名的土状元。虽然我自那次跨出校门后，再也没有回到学校，放弃了上大学的理想，但我对当初的选择半点也不后悔，因为在我的生命里，我凭着16岁时的毅力和勇气支撑起我亲爱的家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